其实需要几本圣经呢？讲到的圣经是小，是因为呢，所有东西都写在我的讲章里面呢，所以呢，出门呢带个方便的。可是呢，一讲课的时候，就要一本大的，因为这本大的才是有很多的资料在里面。当然，我的慢慢才建立嘛，以前那本在南非被人家抢了，那现在这一本呢，就是很多资料要重新再审。然后我在家里面。床头里面还有另外一本圣经，是一点都不化的。那本的圣经就是每天早上一起来打开哪个，就从那边在床上面就念圣经。所以，怎能很难想象你们今天就是带一个东西出去，然后就什么都解决 ？It's I can never figure that out， 是不太可能的哈。因为随时左右都有。以前我车上还有一本圣经了，就是有时候去探访的时候，哎，忘了那边还有 ，so。Well, anyway, that's so much for that. Good, 我们准时开始，时间到，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感谢天父，真的你的话，只要我们肯花功夫读，就一定有得着，因为你的话是生命，是灵粮。愿主让我们不要总是做一个属灵饥饿的人，却做一个属灵饥渴的人。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因追求你的话得亮光得宝珠，成为我们生命里面各种困难的解答，各种问题的解脱，更是我们追寻生命迷路的时候的指引。愿主今天借着彼得的话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我们就把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如果你看一下的荧幕，你就知道哈，今天我们主要的这个讲课的重点呢，是已经到了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三到四章十九，这个呢是一个我们的这个篇幅。但是呢，上一次我讲的那个课哈，不是上个礼拜，是上上个礼拜十二月二十三号，那个大家所分享那个课程，主要讲到这个彼得告诉那些信徒，你在世界里面追求这个圣洁生活的时候，必须要所有的一种的态度。所以他的重点解释我们要顺服这个社会的制度。所以当他讲完处理这一部分的以后呢，他又开始回到这个信徒受苦的这个主题上面。其实信主受苦的主题不是单单只有这一段才讲的，如果你回去看我给你列出来的这一些的地方，你就知道其实他从书的一开始或多或少就把这个信徒受苦的东西就已经加注里面。比如说你回去看第一章第六节的时候，他已经提到说忍受试炼， OK， 那所以那边已经提到是受苦了。然后在这个第二章讲到说，如果你们被毁谤，所以你也明白说当时他们的基督徒所要面对的其中一个困难，还有冤屈、冤枉、有口难言的情况。跟着他讲的说，甚至辱骂。所以不是新的，只是他在这一段里面比较很正式的，全面的，就把这个受苦的讲出来。所以如果单单读这个彼得的书，你就知道受苦跟基督徒属灵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只想是蒙福嘛，比较少想到要受苦嘛。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比较一个革新的一个思维我做基督徒要准备好受苦那但是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只有在受难节，对吗？在这个复活节就比较才想到这个受苦这件事情。可是实际上基督的受苦是整个信仰的一根很重要的柱子。耶稣基督之所以为什么感动我们，他的大爱感动，是因为他为了人的罪来受苦。所以从一开始当人家跟讲福音的时候，这个基督受苦的我们比较少提，我们多半就讲到说因为耶稣得胜了，所以什么什么。但是前面讲到这个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耶稣同经历这个苦，就很难跟耶稣一同经历他的复活的大能。 因为这两个是相对的。好，所以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彼得在这边所提的不是一般的苦，我们一苦有很多种啊，一般的苦是自然灾害，对吗？啊，那个、海啸啦、地震啦、哈啊、洪水啦、瘟疫啦，他不是指这些。彼得这边所提的苦是，特别是因信仰为义所受的逼迫，啊，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所受到的伤害，受到别人的攻击，为信仰所付出的代价，这是彼得前书里面所强调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去那个里面来看哈，就是彼得前书哈，我们先翻到三章哈十三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那他把这个受苦的原因呢，解释的蛮透彻的哈，蛮透彻的哈，在十三节一开始。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朵听他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所以他首先提到说，受苦的头一个原因是因为是有福。哇，为什么？怎么可能受苦是有福的呢？我们很难想到受苦，我们觉得跟那个这个蒙福是两码不拉干的事情。但是呢，在基督教的里面，受苦是等于蒙福，哦，怎么可能？他说，因为他使我们更像基督，等于啊，当我们如果受为基督的缘故受过苦，我们就跟基督看齐了，我们就成为圈内的人了，我们是 in the inner circle， 我们受过逼迫的，所以你就有 special privilege。 你有想过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那看过那些什么电影，那个好莱坞的那个黑社会啊，呵呵，当然是不好的一个例子，可是那我觉得比较生动。黑社会你怎么能够做到老二老大啊？你怎么可以推到那个地位？你身上的刀疤，你的什么，就证明你挨过多少，你为了这个党啊，贡献了多少？其实就是 mark， 这个是记号。所以啊，你走出来满身都是那种的刺青啊，什么都出来，就是你这个人是有点分量的。那我们为了基督受了苦以后呢，是有点 mark 的，你走出来都不太一样的，对吗？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哎，甚至有些人说，怎么证明啊？为什么你是老大？你有分量啊？好，他们有一些入党能够录取你，可不可以就是给所有的部下都打？你有没有看过这种的电影啊？我不晓得是卖弄还是真的，就说那些人每一个人都揍你，你挨得熬过去，哇，你就升级了，你就 promote 那个。所以受苦，你看在人的世界里面都是这个样子，怎么会想到说在基督的这个圈子里面会免得过去呢？所以啊，我觉得说受苦是等于跟耶稣基督看齐。然后呢，有人说教会里面有两种人，一种呢就是奔向苦难的人，一种是逃避苦难的人。这什么人奔向苦难？有啊，有些人的苦难是自己找的，他有很多的毛病，他老是做错，他老是就是叛逆，他老是就是不守规矩，所以他老是被罚，老是就是有些人真是有点好像是被虐狂啊，啊，我自己呢就什么那个就乱讲话，我到处里面都不留人，所以呢到处都吃亏，到处什么，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世界对他都是什么什么，其实他不知道他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他是奔向啊。当然有一些修道士还特别的要跑到深山里面呢，睡在柱子的上面，你知道中世纪有人睡在柱子上面，然后呢那个大便小便都掉下去，然后食物掉下，这样啊来过日子。有跟我去那个新约的就看到了，怎么会在那个山洞里面挖个洞里面再去默想耶稣？有些人真的是自取自找这个苦、okay、可是呢另外一个 极端的是完全脱离苦啊，谈苦变色，根本就我都不要提，100%的懦夫，尽量躲开，然后甚至说我信耶稣就是不要受苦，怎么耶稣还叫我受苦？有很多的埋怨。所以 这两个都是极端的人。我们不要那么笨，就是说有苦自己去故意的去受点苦，不必。但是也不要怕到程度说苦来了啊，怎么怎么样马上解决啊，好害怕好害怕，不用。因为它是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啊，把它当成常态。就好像我有血压高的，就是吃药吧，这个家族性的基因呢改变不了的，那就吃药过日子吧，那就顺其自然了，那也 OK 了，就变常态了啊。血压都比人家高一点，那个常态了，是我的常态了。还有它是见证神的一个机会，用行动来表明自己的信仰。哦，信仰不是就是讲讲而已的，我这个信仰呢是有根据的，那看我在为信仰所付出的代价，就知道这个信仰对我来讲是要紧的。所以啊，很多的教会里面崇拜，每一次崇拜都有所谓的念这个信经，站起来大家来背 Credo，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就开始来背，就是提醒自己你自己要信的是什么。还有就是这是神的旨意，那这个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圣经里面比如说腓立比书那边讲啊，你们蒙恩不但是为了得救，还要顺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我们今天得救了以后，我们也要做好准备，要为主来受苦。那所以既然是这样呢，那彼得就把那个态度讲出来，苦避不了，那苦的时候可以做什么？首先他说要尊主为大， OK， 尊主为大，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呢啊。然后他也说要常做准备，为什么？因为呢说实在呀，你受苦的时候，你对苦那个表现常常就给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奇，因为人家看你怎么应对一些事情，他碰到同样困难他都很想找你谈，因为他知道你是过来人，而且是得胜的人。好，所以呢这个苦也是传福音的一个工具，也就是神可以用的一个机会。但是呢回答的时候他说要温柔，不是 argue。 好，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是见证人，我们不是法官。好，所以回答这个字，如果你看那个原文呢，它是 apology。 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啊，我们 apologize 什么意思啊？哎呀，对不起，我做错了。可是这个字呢是后来演变的， apology 的原来的意思呢是什么呢？是等于是辩护。所以啊，你看这一个的护教学是 apologetic， 你到神学院里面要搜护教学，人家挑战啊，就是说上帝为什么创造这个魔鬼，那么等等的，你要去辩驳，那个的方面的学习叫做 apologetic。好，所以不要想着说要跟人家哎呀啊对不起对不起，不是这样的意思，乃是说我们生命当中里面要做有力的这个的答辩跟见证，这个是 apologetic。 然后呢还有就是叫我们良心无愧。我觉得说在受苦当中里面也要讲良心，受苦的时候良心也很重要。为什么呢？他说为了良心对得起主。原来呀，良心就像一个窗口， OK， 窗口呢如果被埋没了，或是我们对神不顺服了，它就会起尘埃。窗子如果起了尘埃，那个光就比较难透进来。所以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同样受苦，但生命里面不够亮，他们的良心被埋没了，因着受苦做了什么事情，或是说因为怕受苦又做了什么事情，这个良心的窗口就盖上了一个东西，是神的那个光芒没有办法透进去。还有良心也像一个交通灯，对吗？良心有时候就是红黄绿的，停不可以做，绿你应该要做，黄你要等。所以良心，神，有人说怎么知道神存在？神给了你良心。罗马书说良心就是一部分证明我们是神创造的，因为动物世界里面不讲良心， 人受之义是为人有道德，我讲过了。道德怎么来的？没良心就没道德，所以你的道德跟你良心有瓜葛，这个良心是神创造的。好，那所以基督徒不要怕被人家误以为是 create problem。 我们有时候是因为要正义，我们出现的地方自然就暴露人的问题来，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 We're not troublemaker, we're trouble revealer。 我不在好像一切都很好，我存在就觉得这样不对那样不对了。 But I didn't come to bring those problems, I come like a light。 我来好像光一样，就把这些不干净的地方都照出来，所以为此我们有时候就会受一点苦。好，受一点苦。所以呢，我们看到哈，一个就是说我们温柔作答，这个是保罗劝勉我们受苦时候对人的态度。可是呢，我们要保持这个良心无愧，这个是我们受苦当中自己的一个自律，这两者要同时都要保持。好，这个18世纪的英国作家 Samuel Johnson 呢讲过这样的话， Shame arises from the fear of manconscience from the fear of God。 羞耻是来自不是来自对人的惧怕不是，羞耻来自对人的惧怕，良心来自对神的敬畏。我们今天可以怕羞耻而不做很多事情，或说强迫不会做什么事情，我们老中就会用这个方面来控制我们小孩。你有欲加身啊，你不为家庭着想啊，什么的啊。我爸爸每一次要我结婚的时候都会讲，对吗？啊，不孝有三，无后有大，讲那个东西要 shame 你嘛。我们就会用这个东西 stigmatism attach to you， OK？ 你真丢我脸啊，你不为我争光， OK， OK， shame tactic， but that is for people。 God doesn't shame us， 神给我们良心。那个良心的作用不是要你觉得羞耻，那个良心要你觉得说敬畏。 Different。 所以如果你推动你的孩子做事情，不是 shame 他，而是他因为敬畏神而做， Then you are a winner。 不然的话他就离你远远的。有一天 You don't dare to shame me again, it's not going to work。我们要读神的话，读神的话就好像等于让这个光都照进我们心里面。好，但是呢更多的羞耻有时候就会帮助我们要去我们今天有也顺便打个叉，我觉得今天我们可能反过来了，我们今天呢非常看着我们小孩的心灵，所以我们今天呢不 shame 他们了我们今天的新的教育方法呢always compliment 明明做得很烂的哇了不起明明什么的都是那个那个绿豆芝麻绿豆的事情great good， 然后就这样东西好像是毁坏他们的心，我们有过分的，所以现在很多小孩子很嚣张 no shame no fear， 这个是他们的口号。我觉得这个也是变态对吗？我们常常就是要做这个要做着这个，世界都是走极端的，你就回到上帝圣经的面前，你才是做得对的。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东西是有时候我神也让我们的良心发现，知道我们做的事情对不起神，那个的羞耻就像亚当当上帝说你是不是做了我这样不做的事情，他都躲起来不看上帝。因为有时候羞耻是对抗我们人的骄傲，也是必须的。人如果没有廉耻，你就很难改变他。我查经可以查得很烂，然后呢耗了一个小时，然后笑一笑，我可以就随便把这个事情做了，不专心，没有花功夫，做得不好，最后大家都怎么，然后笑一笑，一笑置之。但是有时候要想，你不为神也为自己吧，你做得那么烂， 你不会为着这自己不能够丢脸啊，这样去做。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他连这个羞耻感都没有的话，你怎么能够改变他呢？ He doesn't care. Right? When you take that away, 人就变成嚣张。Yeah. 所以我觉得说，有时候这个 shame is not necessary bad, 就看我们怎么用。好，讲回来的话，现在要进到这个非常 difficult 的 passage, 这一段啊，是难解的圣经。就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翻到我们一起先来念啊，念了之后你就看到有多难来解释这一段哈。彼得前书第三章，哈，在这个的三章，我们从十八开始念到二十二节哈，翻到一起来。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权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哇，你再去读一遍吧，还是读不懂的，我告诉你。因为怎么又 扯到这个挪亚去啊，又讲到今天的洗礼去。哇，从旧约创世纪讲到今天新约，真的不知道他说什么。 OK, 所以呢，好，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对这段经文有一点点的了解。所以呢，在你的讲义的背后就有一个图表，那现在呢，我在一个荧幕上面也给你打出来。其实这一段里面呢，主要就要问三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但是呢，在之前我先跟大家讲，这一个地方对我们可能不熟悉，可能有人考据，也许它是属于以前的那种 Christological hymn。 什么叫 Christological hymn 呢？就是早期教会对基督耶稣的一首颂歌。那你不知道这我讲什么呢，你可以参考我给你看的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比如说他本为有神的形象倒是虚极，然后怎么倒，然后为了我们定世界什么事，然后到最后说哦，那个阿门，就是那一种哈。你怎么看得出来呢？中文圣经大概是看不出，可是如果你去看希腊原文圣经，它是以诗歌方法排列的。我们知道诗歌的排列是有工整，对吗？一句，然后上句下句，像对联一样。那今天我们中文圣经就把它这样列出来，所以你就看不出来。可是在原文圣经里面是这样排列，所以是一首 hymn, 是颂歌。所以对我们可能是很陌生，可能对当时可能是把它当成诗词这样来朗诵的。好，那这个诗词主要是要称颂主基督的受苦，他的复活，他的得胜。但是呢，因为他用的那个词句跟我们有点陌生，隔了那么时代，所以呢他有争议性。哪些方面呢？就是起码首先三个问题，监狱的灵是指着哪些人，然后讲到耶稣去跟他们传道是什么时候去的，然后他去跟他们传的道是什么样的道，或是说那个信息是什么。那所以这三部分呢，我们就去稍微都有点分析，也许呢比较得到一个令我们自己满意的一个答案。好，首先监狱的灵，你要注意这个监狱的灵哈，是小写，也有责任传审判的信息。就好像当日这个挪亚造这个方舟的时候，进方舟就得救，不进方舟就是被灭亡。今天信耶稣得救，不信耶稣的就被灭亡。所以我们传这个福音的时候，有带来一个喜信的时候，同时也带来一个噩耗，顺自己生，逆自己亡。这个是铜板的两面，你不有这一个就有那一个的 consequence。 这个是我们今天学挪亚一样，我们在 传这个信息当中里面一定会受到一些的攻击，还有甚至于是为义受苦。所以我相信这个是彼得用挪亚这个例证给我们对当时代这些人的一些 的提醒。好，那有一个稍微要交代，就是说提到洪水跟这个洗礼，对吗？这个洪水跟那个洗礼有什么样的关系啊？那洪水呢，对挪亚当时代的不幸的人呢是一个审判， OK， 那是对那些愿意像挪亚一家要信的人呢就是一个拯救。所以洪水来了啊，那救了一些八个人，但是同时毁灭了其他的人。同样洗礼是代表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个福音，所以今天对不信的人就是灭亡，但是对信的人反得永生。所以这一个的对比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他把洪水跟今天的水里扯一个关系啊，扯一个关系。可是呢我们主要要了解一点，就是二十一节他特别讲到说哈，我们不能靠水，不是能够靠洗礼而得救，我们今天的得救是因着信靠耶稣的复活，借着水礼而证明出来。所以啊，我稍微顺便讲，因为我们快要有洗礼在我们教会当中，我很怕一些人对洗礼一些的误解，所以我特别要把这个洗礼的东西呢要跟他稍微要解释清楚。洗礼不是入教的手续啊，我今天要成为三股基督会堂的一员，我今天要正式的进入基督教， No， 你决志信主请耶稣到你生命中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不是靠着这个洗礼的，所以跟他们无关。第二，洗礼是代表一个委身，就像你结婚的时候牧师说谁谁谁你愿意嫁给谁谁谁， I do。 所以有些人急着要洗礼，我说你急着洗礼干嘛？你到洗礼的时候要开始奉献，你知道吗？好，开始服侍教会，你准备好了没有？我倒没有想过，那你为那么快洗礼干嘛？抢着洗礼，好像是因为我们有个概念，我错误概念了，洗礼，我洗礼了，我现在上帝就要保护我了，他不可以不保护我了我蒙福了，我上面里面有个印号了，太阳月亮不伤害我，车子也要避开我，我们以为是洗礼是这个样子的，要得福的洗礼。我常跟他们讲，你坐下来今天跟我说啊，洗礼你不要洗礼都不见人了，上完这个什么班呢我就不来了，我拿了这个 cert证明了。我挑战他们，你急着洗礼， Are you ready？ 不是奉献怎么？当然我也不明白，有些已经做了但还不洗礼，但我也不明白， OK， 好，已经都 commit 了，但是就这个是有一些issue要去面对的。那还有洗礼呢，是代表与基督认同，同死同埋同复活， Identity with Christ。 我觉得这罗马书第六章把这个说明的最好。所以今天我们以这个动作从水里面这样完全盖了，然后马上回来，就好像是给自己的一个励志，就是说我 sign 这个 contract， 我跟上帝说 That's what I want。所以这个是对洗礼稍微有点的解释，那以后有机会可以多讲一下哈。那然后他就开始进入这个受苦的这个心智，在第四章哈，那第四章，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那所以呢，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我们也当换句话免不了， 圣经说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嘛，老师都要经历这样的，你做学生怎么可以不经历呢？所以这个苦呢是肯定避不了的。但是我们比较有点了解的说，要我们把这个受苦的性质做成是兵器。你有没有想过受苦怎么是兵器呢？你觉得受苦就是逆来顺受，你觉得说它是一个防卫党的东西，它是觉得是一个兵器。 Interesting, isn't it? 我们今天老美有一句话啊，想什么呢？ Will is power, 对吗？意志就是力量，你有这个意志就等于你这个人是有力量有刚强可以去面对的。 Will power, 这个就是他所讲的，你要把这个受苦做成一个性质。 You have this will power, then you go through it. 你没有这个 will, 你就没有 power, and you're going to lose. 所以这个受苦的性质是我们过圣洁生活的条件，是我们抗拒罪性的这种操练，是道行我们遵行神旨意的这个能力。那我们又问了，肉身受苦怎么与罪隔绝呢？这个受苦跟罪有什么关系？哦，就想想啊，受苦跟罪有什么关系？他说啊，你受苦就已经与罪断绝。我的了解是，如果我们甘愿受苦，我们就可以减去因为怕受苦而情愿去犯罪那种诱惑的力量。大家听得懂我讲的话吗？我们那时候是怕苦，怕这个困难，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行不应该行的方法，走一点法律的漏洞，做一点点的这种人良心有亏的事情，为了避开这个苦，会有的。可是如果我们有这个受苦的性质，死就死吧的话，也许那个要使你做不正当的去逃过这个苦的那个的东西就不能够成为你的引诱和威胁。这方面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好，所以这些是圣经的智慧，不是人的教训。人不会这样劝你，人说你笨啊，有这个小路不会抄啊，还有那么正直的。但是圣经所给我们的都是不同的教导。好，所以啊，这个苦是一种力量，还有这个受苦啊，是一个有一个炼净的这个功能。所以受过苦的信徒呢，比较有弹性。OK, 有弹性，有这个什么所谓的复原力，就好像面团呐、啊，你面团里面呢、啊，你加热才膨胀的，对吗？所以呢，为什么发面你要不让它把冰箱，你把它放在烤箱或者放在那个室温，因为它要需要一个热能。受苦就是热能，受苦使我们可以膨胀，受苦使基督徒生命柔软，像面团一样发起来。受苦还有一方面是可以使我们重新调整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当你身体受过苦的时候，你才知道说你拼得那么冲干嘛，你折腾你的身体，你没有身体什么都不可以做啊，所以我们开始懂得要休息啦，要把工作停下来了，不能够再加班啦，要跟老板请假了什么。这个苦就是让你发现对你什么是真正重要，然后忙的孩子没办法管了，孩子不可收拾了啊，哎呦退下来啦，公司请假啦，然后怎么啦怎么着啊，然后对付孩子的问题。苦让你重新去排列你的优先次序， What is really important in our life? 受苦这个炼净的过程呢，我看到有个 road sign 哈，就是说很妙的 temporary inconvenience but permanent improvement， 这是很妙的一句话啊，暂时的不便带来永久 的镜子。当我们受苦当中里面暂时的不变，可是它带了永久灵性的这个进步，那岂不是很值得吗？所以入秀的时候，你怨声载道，哪里不方便，又塞车，那个路要把我轮胎又受损啊呀啊！做好了，哇，好顺啊，很通车啊。但是那个过程当中 ，no one appreciated, right?然后第四章第六节又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痛的事情 ，OK， 死人也曾经听过福音，你死人有跟他传个福音吗？他死了躺在那里跟他传福音，你要信耶稣啊，不然你就死了，笑话对吗？所以死人怎么跟他传福音？所以这句话呢也是很难懂的。所以有人说这个死人呢、啊，应该是指那生前听过福音，但是如今在耶稣里面死了的人。懂意思吗？换句话说，这个死啊，是指这个肉身的死，不是灵魂的死。所以会不会这一段话是既然讲到受苦，讲到受苦，会不会是讲到是寻道的人？就是当时为了这个信仰而逼迫，结果命没了，没掉了。可是他们还是灵魂得救的人，所以死人也曾经听过福音。换句话说，这一群为信仰付出的人，他已经得到这福音的意思。这个是猜测，好，猜测。换句话说，这些人虽然在生前接受了福音，可是呢，我们仍然要面对死亡，特别是这个死亡是因为我们为了信仰而带出来的。所以在有些的国家，你信了主就砍头，你还不要信。好，那接下去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他就转到第七节，讲开始讲到受苦的这个力量啊，受苦的力量。那怎么帮助我们在受苦当中里面拥有这个勇气跟力量呢？第一，他说要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学校里面上班教书的时候，那这个 Family Radio 的这个的广播员他的那个节目叫做问，他说 Jesus Christ is coming, do you believe that? 那开车然后他说 Do you really believe that? 他在问And you really believe that? 然后就是电台里面就有，我忘了，但我记得很长，不晓得20秒还是什么的一个 silent。 那我想说，这是广播怎么没有声音？然后他在问 And you really believe that? 然后他接下去就说 Then you will not live the way you are now。哦，其实是他故意的一个沉默，就让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耶稣再来？你真的，那你就不会像你这样的去生活。换句话说，你可能半信半疑，你不是真的信，所以你还是同样这样去活，是这样意思。哦，觉得这个话就是有点的提醒跟震撼。会不会我们真的不相信万物的结局近呢？所以我们依然固我的来生活呢？还有在个人方面，你要需要有一点的自守的力量。自守就是保持这个头脑的清醒，然后呢也要警醒的祷告啊。所以鼓励大家要祷告，基督徒生命里面就需要 on the watch 啊。你为你的家庭祷告，不要让那些不好的东西跑到你的家里面来。那怎么样做？警醒为你的家人祷告。我们看到那个尼希米去建城墙的时候，他鼓励那些的人怎么？你一手拿着兵器啊，一手怎么看守？你一手在那边去戳那个泥头去攻，一手要拿着刀。如果敌人来的话，放下你的工具，就跟他去拼过。啊，然后杀停了，再继续工作。这个叫做警醒。所以，我们今天呢，祷告就是这个样子：一方面要跟那个恶魔去交战，一方面我们在神面前努力的建造。当然，这是个人力量，所以他就挪到说，也有团体的力量。我们知道哈，他说啊。团结就是力量，可是请问人怎么可以团结呢？爱，没有爱呢是没办法团结的。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为什么那么 困惑的一个东西。要团结，可是要团结就要爱，要爱就要受伤害，就是付出。你不想受伤害，不想付出，你就没有爱，你没有爱，你就不能够与人团结。然后他说，彼此相爱最要紧的 number one 的，首当其冲的，要彼此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罪。哇，什么叫做爱？爱遮掩许多罪，不是说爱是包庇罪，爱能够遮掩许多罪，就是说爱使我们可以接纳别人的亏欠，是这样的意思。遮盖不是说明明有把它当成没有，明明不对就算了，不是。爱使我们可以宽恕别人，爱是对宽恕，是对痛苦的解药。很多的人他苦是因为他没办法原谅，他没办法宽恕，他解不开这个苦。这个东西是因为他没有爱，他如果愿意爱，这个就解了，这个药就通了。要互相款待，款待也要甘心乐意。我们很多时候呢，常常要使别人做我们的恩情俘虏。你知道什么叫恩情俘虏吗？我请你吃个饭，你就给我做点事情；我买个东西给我孩子，他就要怎么怎么。这个叫恩情俘虏，不是为了没有 return 的爱。世界没有白白的了，都是这样的嘛。所以呢，都是有目标的。所以有时候啊，你对人家好，人家说 ，What do you want？买束花给他 ，OK， tell me， what do you want？ 他知道你是有目的的，不会白白的对他好，对吗？这个就是把人做恩情的俘虏。所以，但是圣经说，我们要互相款待，没有为了别的 ，just because I like you, I love you, I care about you， 就是这样那么简单。And then we draw practice， 特别夫妻之间 ，OK。然后呢，要彼此服侍。照着神的恩赐服侍，不过我先来提一下那个 Chuck Window 曾经讲过一个东西，我觉得挺有趣的。他讲到基督徒彼此服侍、彼此相爱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究竟啊，我们今天基督徒是像就是一堆的那个弹珠，还是我们是像很多串的葡萄？大家知道这两个有什么分别吗？”他说：“基督徒如果在一起啊。”就像一堆的这个 marbles 那个弹珠的话，那怎么样情况啊？克林康克林康克林康克林康，你碰我碰你，那就很多声音的，对吗？大家都是硬蹦蹦的，大家都在一起，就是很勉强的在一起。然后你有你的红色颜色，然后都分开的，然后呢一碰上呢就会吵的，这个是弹珠。可是他说基督徒应该在一起呢，就像葡萄堆在一起，那葡萄堆在一起会怎么样啊？这个葡萄呢，丢葡萄呢，就会 bruise 了。我们知道这个葡萄都好好保护，它才是一粒一粒挺挺壮壮大力的。你堆的太多的时候呢，压的那个这个有点破啦，损皮啦，然后你的枝粘到我的枝啦，我的枝粘到你的枝，都不知道是红的还是紫的还是那个绿的。他说基督徒在一起。的团结是葡萄性的，不是弹珠性的。啊，你有你的个性，你有一个性啊，大家来，你做你的，我做到他的分工，但是没有合作的。但是呢，这一个葡萄栽在一起的，这到最后都分不出这是你的枝还是我的枝，出来的有红的有绿的，什么枝的颜色都有了，那个就是葡萄。所以相信这个的比喻是很妙，我觉得说。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好，那在服侍当中里面，他说要照着神的恩赐来服侍。好，恩赐是神的礼物啊 ，OK， 不是属于我们的，是神给你什么的条件，你不拿那个条件出来，你就是不是好管家，你不忠心，那告诉你，有一天上帝把它拿去的。所以，能者真的是多劳。因为他越要做，上帝就给他更多能力做。他想要做得好，神就叫他做得更好。 那些懒懒散散、漫不经心，有也没有做得好笑笑的那种。我告诉你，在教会里面哪里摆都没有什么太多作为，就是这样，凑个脚的，有他也不算太多，少了他也不算太少。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按着神的恩赐来服侍，然后也按着神的力量来服侍。彼得 指出两样的服侍，你看呢、啊？他这边说若要讲道的、啊、就怎么怎么，若要服侍人的就怎么怎么。你觉得好像恩赐哪像那么多啊，有人会唱歌，有人会 organize， 有人可以会教导，有人可以传福音，有人施舍，很多啊，怎么彼得单单挑两样？我自己认为啊，这个两样就台前幕后的通通包括，你说是不是？讲到的就是在人前，然后呢在服侍人呢在背后，那不就够了吗？不管你的恩赐是包在这里你的哪部分，他都涵盖了。有人光说话不做事，有人光做事不说话，那你觉得自己是哪一类的人？我认为我自己又做事又讲话，这个是最糟糕的。但是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荣耀上帝，荣耀上帝。好，那所以前面谈到苦难的理性就是理论的，那现在呢彼得就带我们进入这个实际的一些里面了。那在我们实际的迫害的里面彼得有一些的提醒，在十二节开始他就说我们的态度怎么样。首先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同受苦，所以呢态度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受苦是一个权利，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是一个 privilege， 表示我们在 inner circle 的人，那我不多说。可是呢他说今天有别人看到受苦以为怪，包括基督徒在内，我怎么信了主还受苦呢？但是呢我们我听过有人这样讲啊，他说哈，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 ，No cross, no crown, no pain, no gain。有一个人讲的更妙，他说基督教不是一份保单，基督教的徽号不是一个枕头，而是十字架。你明白他的意思吗？好，我们今天是挂个十字架出去，十字架就是耶稣受苦的一个记号。那么为什么不挑选别的需要个十字架呢？如果我们要信这个教为了舒服，我们应该挂个枕头啊，不挂个别的。可是为什么用十字架来做这个记号呢？是更显明我们这个信仰跟这个受苦是很大的关联，对吗？然后要我们不要因罪受苦，要治我们的反省，排除一些障碍性的一些的罪行，这方面我不多讲了哈。那然后我在讲义上面列出一些正确的态度，刚才讲的是错误的态度，正确的态度说受苦的时候要欢喜快乐，要看为有福，要不以为耻，要荣耀归神，然后要把自己交托给主。那这些啊都是细节啊，你自己在圣经里面好好去默想。但是呢我比较要提的就是他讲受苦的当中里面他把神的审判提出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需要跟大家有一点的提示。好，受苦跟审判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基督徒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有两个审判的，有一个大家比较都熟悉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呢是在启示录里面跟大家有讲了。启示录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就是永生跟永死的，把信的跟不信的人分别出来，所以每一个到基督面前的人，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你就可以进来，你不在生命册上面就有另外一个地方请你去，这个是第一个审判。可是我们基督徒还有另外一个审判，这个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提到的耶稣的审判台前。这一个审判台前是审判什么呢？就是论功行赏。 我给你50年基督徒的光阴，你做了什么？你结了多少果子？你带领多少人信主？多少人因着你信神？多少人因着你不相信神？我给你的恩赐今天拿回来有什么盈利？没有，埋在 土地里面。其实就是耶稣有一天在他的面前我们都要叫掌。所以我们积财宝在天，那边哥林多前书第3章的说，究竟是我们是仅仅得救呢，是草木合接呢，还是金银财宝，经得起火的考验？所以啊，你不要以为受苦是单单使我灵命好的，受苦为信仰的缘故，也是跟主有交账的。最后我用一段话来结束，因为我的时间也够了。 Thank God I'm control my time very well. Philip Brooks 呢，有被称为讲道王子啊，讲道王子。那其实他有写个圣诗的哈，不告诉你，你自己去翻。我们常常有唱一首圣诗是他写的 ，OK， 你自己去翻一下诗本，看看找不找他来 ，OK， 然后下次告诉我有讲。他讲了一句话，非常的深刻，我跟大家来分享哈。名人的话有很多都是很伟大的话，他说 Do not pray for easy life, pray to be stronger man. Do not pray for task equals to your power, but pray for power equals to your task. 好，我中文慢慢翻译出来，不要求一个容易的人生，但是求自己变成一个刚强的人。不要求与自己能力相等的工作，祈求与工作相等的能力。Isn't that great? 不要整天说啊，哎，希望那个不要太难了，可以赚钱，要怎么怎么的。应该碰到 challenge 的时候 God give me the power to fulfill the challenge and not always cop out 去找一些 easier thing to do in life. Don't pray for easy life, pray to be stronger man. 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很容易在这里谈苦，因为我们都没有真的经历太多的苦，但是呢，我们很 honest， 我们都很不愿意的，因为我们很怕。虽然我们知道信主是蒙福的，可是这个蒙福有时候跟苦又是分不开的。有时候进了苦以后，所蒙的福是更大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奔向苦难，因为自己的愚拙，可是又不逃避苦难。我们在神面前就用 Philip Brooks 的这个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不愿意求一个懒懒散散得过且过的容易人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刚强有力的人。求主也不要让我们整天去求一些容易做的事情，让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放胆在你面前求力量，因为你受过苦，你会明白我们的。没有任何人了解我们的苦像你那么一样。感谢赞美主，你成为我们最完美的榜样。求主牵引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这是我们新年开始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Thank you.